好了，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场 Webcast。我呢是马宁，微软的自由价值专家，很高兴呢，今天呢能够由我来开始一场新的系列课程讲座。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呢叫做 Windows Embedded 从入门到精通。说实话呢，其实呢我也是一个 Windows Embedded 开发方面的一个新手，所以说呢，我想通过这我也通过今天这门课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我在 Windows Embedded 方面的一些开发的 SP Embedded 方面的一些开发的一些体会和体验。这门课呢既然叫做从入门到精通呢，那肯定不是我入门的课程呢由我来讲，然后精通的课程呢我们还会找另外的一些微软的一些技术专家，还有呢微软的一些自由价值专家 Embedded 方面的一些 MVP， 然后来为我们呢为我们这些开发者呢共同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曲线。从最开始的入门的课程开始，然后一直到分析我们这个嵌入式开发的某一个方面，然后呢进行一些比如说高级的一些调试功能，还有呢内存泄露这样一些功能呢，这样一些系列的课程，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大概会花半年的时间，然后呢讲12门的课程。在这12门课程讲完之后呢，我希望大家呢如果要是您想学习 Windows Embedded 的开发，然后看我们从头到尾看完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就会对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开发的无论是它的开发工具，还是说的它的一些应用，有一些有一个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所以说呢，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系列课程。我们这个系列课程呢将涵盖整个的一个 Windows Embedded 产品线，其中会包含 Windows Embedded CE， 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Windows CE， 从 6.0 版本之后呢它会叫做 Windows Embedded CE。接下来呢是 Windows XP Embedded，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这样一个 XP 的操作系统。另外还有一个新出来的产品呢叫做 .NET Micro Framework， 它是一个在嵌入式设备上运行的这样的一个 .NET 这样一个平台。尽管呢目前呢它是刚刚开始发布，但是呢我相信在以后的这样一个开发之中呢，也会有一些很多很精彩的讲座，然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如何使用 .NET Micro Framework 来开发一些我们自己的应用。而我们的这个目标听众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 Windows Embedded 的这样一些开发者。另外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如果您是一个有经验的 Windows 上的一个开发者，或者是说呢对嵌入式开发呢有兴趣，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入门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呢，我希望呢您能够从头到尾的听完我们这个系列的课程，您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的嵌入式开发也并不是那么难，它也是软件开发的一部分，尽管它会涉及到更多的一些硬件的一些细节，但是呢微软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开发平台，也就是我们的 Windows Embedded 开发的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完成我们自己对嵌入式设备的这样一个开发。这一个系列的讲座呢，我们会由我们的微软的技术专家，还有我们微软的自由价值专家，以及另外的一些 MSDN 特约的讲师，然后为您来共同的主讲。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课程，就是 SP Embedded 的开发的这样一个初体验。首先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微软嵌入式开发嵌入式产品的整个的一个产品线，它会包含的哪些内容。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SP Embedded 的。记得我曾经在TechEd上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碰到一个新的技术，你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该怎么用，然后无从下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问自己三个问题，说问一下这个技术它是什么，能做什么用，接下来呢就是说如何能够做。当你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对这门新的技术呢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了。所以说呢这门课呢我也希望呢沿着这样一个路线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SP Embedded 的，接下来呢就是 SP Embedded 的这样一个应用的领域，我们能把它用在哪些场景之下。接下来就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说一下SP Embedded 的它如何去开发，开发完成之后呢我们如何部署到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平台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些内容。 接下来呢，这是一个微软的嵌入式产品的整个一个产品线的布局。从左至右呢，分别是 .NET Framework CE、Windows CE， 还有呢 Windows SE Embedded 的。从这幅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从左至右是一个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随着从左至右呢，分别是说我们当代 Micro Framework 它所能够适应的产品，它所能够适应的这样一些设备呢，都是比较小的这样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经常我们比较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了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就是采用智能手表呢，就是采用我们的当代 Micro Framework 来进行开发的。还有呢，微软的这样一个电视的遥控器。以及一些智能就是你的健康监测的一些设备，然后比如说监测你的心跳、你的血压的这样一些设备，这些呢都能够通过当代 Micro Framework 来实现。大家会发现呢，这些电子产品呢，它的功能呢相对而言，它的功能呢相对而言比较简单。而且呢，它只要它搭载同一个时间呢，只要能够完成一个或两个的事情呢，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的是当代 Micro Framework。相对而言呢，它的硬件平台呢，我们一般选择 ARM7， 然后ARM7， 然后可以是那种不带 MMU 版本的这样的一些相同的嵌入式这样一个 CPU。而 CE 呢，它是一个相对而言功能比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开发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所最熟悉的 Windows Mobile 它智能手机以及 PDA 这样一个平台呢，都是基于 Windows CE 6.0 都是基于 Windows CE 的。除了 Windows Mobile 手机之外呢，比如说一些 PMP， 然后呢个人的媒体中心，还有呢就是说是一些 VoIP， 然后呢或者机顶盒，都可以采用 CE 的平台来进行开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 CE 选择 CPU 呢，一般来说呢都是。一般来说都是 ARM9 的平台，或者是呢 ARM7 带 MMU 的这样一个版本，因为它需要支持这种进程之间的切换，所以说呢它需要这样一个虚拟地址的这样的一个硬件管理模块，对内存进行相应的一些管理。而我们的 XCM Embedded 呢，它相对而言呢，它的功能就会更加强大。但是相对而言呢，它对我们的这个硬件平台的硬件平台要求相对而言比较高了，它需要是 x86 架构的 CPU， 也就是说我们的 SCM Body 呢，它只支持 x86 架构的 CPU， 并且呢它能够跑在这种标准的 PC， 它能够跑在这种标准 PC 硬件平台之上，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它相对而言的一些应用领域呢，就是一些对我们的硬件设备要求，对我们的硬件运算能力、硬件设备要求比较高的这样一些系统了，比如说我们的 POS 机，比如说我们的这种自动取款机 ATM， 或者是我们现在在街头上经常能够见的这种公共电子的信息大运行，相对而言，它需要的运算能力，以及呢，它对这种它提供给这种用户的这种用户体验。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接近台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应该选择这种 SCM Embedded 的。这里边可能就有朋友会问了，我们呢，既然我们 SCM Embedded 的，它的硬件平台是和我们 SP 的 Professional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直接用 SP 的 Professional 呢？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所谓的就是嵌入式设备的它的一个特殊性在这里边了。比如说拿我们最常见到这种 ATM 为例，因为我们的这种嵌入式设备呢，它需要自己的一些安全性，一些安全性，然后兼容性，还有它的一些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这一点呢是和我们台式机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 ATM， 然后我们取钱取到一半的时候，本来你取了1000块钱，然后给了你七张，这个时候呢，然后如果我们的 ATM 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得重启一下，然后回头那3万块钱回头我再给你，这个时候肯定是大家会觉得这种用户体验是非常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嵌入式设备必须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要求，而这些特殊要求呢是我们的 SP Professional 的呢在它那个平台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于是呢，微软又推出了这种针对于嵌入式市场的这种 SP Embedded 的这样一个版本。其实另外呢，除了这三个产品线之外呢，我们的这个微软产品线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 VPOS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是专门针对于 POS， 它专门针对于 POS 机的，但是相对而言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就不会过多的去介绍它， 因为它和 SGM 版本在很大一在很多领域呢是相互重复的，包括它的开发的一个环节和流程。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讲的微软的嵌入式系统的这样一个布局，基本上是包括这三个领域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SPMID 的。SPMID 呢，这里面有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一个组件化的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的版本。它呢更新至了这个Server Package， Server Pack 2。也说呢，我们的 SPMID 呢是基于 XP Professional SP2 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然后呢将它进行了一个拆分，把整个的 SP 操作系统拆分成12000个组件之后。拆分成12000个组件之后，这个时候呢，将它用于我们的这种嵌入式平台之上。当然，我们这个嵌入式平台呢，也不是说每一个平台都需要用到这12000个组件。当我们的这个根据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应用场景以及硬件的这样需求之后，我们选择自己所我们选择自己所需要的组件，将它搭成一个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呢，就是我们 SPMID 开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SPMID 呢和 SP Professional 呢，它具有很高的这样一个兼容性，因为它本来就是出自于同源的同一套代码的这样一套操作系统，它呢和 SP Professional 呢有相同的这样一个二进制文件，并且呢我们所使用的 API 是完全兼容的。SCE 呢，它是运行在一个标准的 PC 这样一个平台上的，也就是说它只支持 x86 的这样一个 CPU， 这点呢请大家一定要清楚。除了支持这种标准硬盘之外呢，它还可以支持 CF 卡，然后或者是呢这种片上存储器，也是我们芯片内部的存储器，还有呢就是说这种只读存储介质，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这种 CD-ROM， 它呢可以从这上面去进行启动，以及呢比如说我们更常见的 U 盘，我们 U 盘的启动。相对而言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SPMID 呢，它的这种footprint， 也是它所需要占据这样一个存储空间是要。比我们这个 SP Professional 这个版本呢，要小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用户呢，有效的去降低它的硬件的这样一个成本。还有一些特殊功能，比如说它的 SPMID 支持远程的安装和远程的启动，以及远程的这样一个管理。这点呢也是跟我们的这种应用领域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这种 ATM 或者是公共电子信息亭，因为它会分布在一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每一次的这种更新或者是维修都需要人员到现场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的管理的费用或成本呢就会大大增加了。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种远程的安装、远程的更新以及远程这样一个管理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设备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功能，也能够大大的降低它的整个的一个运营的费用。还有一点就是说，与微软的现有那些管理工具，比如 SMS 或者 ISA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整合性。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对于 SPMID 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PMID 的这整个一个应用领域。SPMID 呢，它与它与 CE 不同。我们 CE 的平台呢，比如说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的系统，它可以跑在一个ARM9 的这样一个平台之上，并且呢，它有这种30几兆的这样一个存储空间就够了。可是相对而言呢，我们的 SPMID 它所需要的存储空间，相对而言是比较高的。一般呢，我们会占到这种500兆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跑起一个 SPMID 这样一个系统。但是相对于我们的这种 PC 平台来说，这点的存储空间呢，就大大的减少了。它的一些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它需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比如说我们的 ATM 或者我们 POS 机，它都需要一个这种交流电源的支持，而不能够长时间的使用这种电池作为它主要的供电的电源。这点呢是 SPMID 和 CE 不太一样的一点。它的一些典型应用，机顶盒，然后呢，机顶盒、POS 机、电子信息亭、ATM 或者自动售货机，这个呢，可能在国内呢并不是很多见，但是在国外呢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了。 另外还有一些医疗的器械，比如说大型的 CT 或者其他的一些诊断设备，它的用户界面都可以使用 STMBody 作为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工业自动化的设备。我现在曾经看到过一些电子车床，就是说一些数控机床上，然后就使用了 STMBody 作为这种作为这种很好的用户交流的这样的一个界面，然后来存在。这是我们的 ST 的这样主要的一个应用领域。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获取 STMBody 的这样一个开发工具。因为我们 STMBody 开发呢，它是需要一个它是需要有 license 的，但是我们现在能够在微软的网站上下载到免费的这样一个 ST120天的这样一个验证版。您可以使用这个验证版呢来进行你的开发的这样一个验证的这样一个工作。验证完成之后呢，您可以考虑，就是说这个平台，我们的 STMBody 这个平台是不是适合您当前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您当前开发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如果适合的时候呢，您可以再去考虑购买正式的版本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还可以在相同的一个网站上呢注册，然后获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这样一个 key。然后获取之后呢，您可以正常的完成这样一个安装了。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获取这个整个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访问的是这个 Microsoft 的网站， Microsoft.com， 然后 Windows Embedded 的这样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里边呢会有一个，左边会有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边会有一个叫做 Try Windows Embedded 的这样的一个链接，我们点击进去。点击进去之后呢，它会有一个选项叫做download 验证版本，其中呢会有两个选项，是分别是Windows Embedded CE， 也就是 CE 6.0 版本，还有呢就是 ST Embedded 的。然后这个时候您点击 download 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系列的向导，然后帮助您完成这个下载的过程。下载到本地之后呢，您可以进行去安装了。然后注册呢是在这里边，上面会有一个叫做Please Register 那个这样的一个链接。当我们点击这个链接点开之后，您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登录的注册界面，其中我们选择这个 STMBody 的，点击注册。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链接的向导，然后需要你使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passport， 然后才可以通过整个人一个验证。但是通过完成之后呢，他会把你的链接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去，然后从而完成整个这样一个注册的活动。好了，接下来返回我们的 PPT。然后在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载的工作，并且获取它的产品 key 之后呢，获取了产品注册的 key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 STMBody 的一个开发环境了。相对而言呢，它的安装呢并不是很复杂，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不多进行介绍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整个的 STMBody 开发环境呢，它并不是一个就是集成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开发环境，它是由几个部分来组成的。我们逐一来看一下这几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target designer， 也是所谓的目标设计器。这个设计器呢就为我们设计我们应用于不同的硬件设备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目标的这样一个 OS， 也就是说构建我们一个自定义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然后所以说我们绝大部分的工作，或者今天我们绝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这个 target designer 里面去完成的。然后呢我又会给大家详细的去演示并且介绍这个 target designer 它的一些功能或者它的一些作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 component designer， 组件设计器，它用来创建这样一个自定义的组件。我们知道 SPE 呢，它是一万两千个组件来组成的。这组件里面呢分别会包含一些驱动程序、应用程序，还有很多的服务，然后注册项、配置信息，这些呢都会构成这样一个组件。但是这些组件呢仅仅是我们 SPE 操作系统的本身。如果我们想把一些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编写的如果我们想获得一些自己编写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程序， 然后呢将它加入到我们的自己的这样一个 SP 的操作系统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首先就要需要创建一个自定义的，首先创建一个自定义的组件，在创建完成，在创建完成之后呢，我们才可以通过把这个组件导入到我们的这个 target designer 里面来创建一个我们自定义的这样一个 SPMBD 这样一个系统。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 component database manager， SPMBD 这样一个他们这个 team 在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呢，他们会发现呢就是管理这些组件呢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很天才的一个想法，把这些组件呢所有的信息然后呢全都存到了 SQL Server 数据库里面去。其实呢这是一个大家想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所以说呢现在呢它就造成了在我们 SPMBD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叫做 Component Database Manager， 也说呢是一个数据库管理器的这样一个工作。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创建了一个自定义的，当你创建了一个自定义组件，并且呢想让这个组件重用于其他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平台之上的时候，你呢首先呢要将这个创建好的组件导入到我们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里面去，然后让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呢能够有效的去管理这些组件。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Component Database Manager 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作用。稍后呢我们也会衍生到这个 Database Manager 这样一个功能。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小的工具比如说目标分析器。目标分析器呢它主要是用来获取目标设备的硬件，它主要是用来获取硬件目标设备的硬件信息的。获取这些硬件信息之后呢能够呢把它变成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目标平台之上了。还有这个Boot Prepare， 它呢主要是用在这样一个 DOS 系统DOS 系统之下的。它的功能呢其实相当于我们这个 Format-S， 格式化一张硬盘，并且呢将这种可启动的这样一些参数写入进去，就是 Boot Prepare 的这样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也说呢我们的一个测试的环境，其中呢会有两个比较常用的这样一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是目标，第一个办法呢是双启动的办法。其实呢和我们的在同样一台机器上安装两个操作系统呢它的用途呢是一样的。也说呢我们相当于在同样一个目标在同样一台设备上安装了一个SP 或者 Vista 这样一个系统，然后用来呢作为一个开发的环境。在开发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可以在这个平台之上再安装一个 SPMBD 这样一个系统，但是这个 SPMBD 的操作系统一定要安装在另外一个单独的分区之上，并且呢还需要修改你的 boot.ini 的这样一个文件。修改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通过这种重启，在这两个操作系统之间切换呢就可以完成整个的一个 debug 的过程。但是大家会发现这种方法的这种做法它的缺点呢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每次开发过程完成之后，每次需要进行测试的时候呢我都需要重启机器，这个过程呢可能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缓慢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利用的是VLPC 这样一个环境，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在谈虚拟化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说在嵌入式领域里边我们也可以应用虚拟化的这样一种技术，使用 VLPC 然后呢模拟出这样一台机器来，并且呢就是说我们需要安装两台这样的一个 VLPC 在同样这样在同一台机器上，其中一台呢是作为这样一个开发的环境来使用，另外一台呢就作为一个测试的环境来使用。然后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可以通过这种虚拟硬盘之间这样一个 mount， 将我们这个目标设备的 SPE 的目标设备的这样的一个虚拟硬盘 mount 到我们的开发的 VPC 上，然后在我们开发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通过这些拷贝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编辑好的这样的一个 image 文件全部拷贝过去。但这样的话呢缺点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它缺点在哪儿呢？它缺点是说你需要有一台很好的机器，如果你机器的硬件水平呢不是很高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它的运行速度呢就会比较慢。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我们今天所需要使用的这个VLPC 的这样一个环境，它的整个的一个运作原理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我们的左侧这个呢是我们的开发的设备，它是一台 VLPC， 是我们模拟出来的一台 PC。 它第一步呢是啊，加载我们的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是 Vista 的操作系统，并且呢开发我们的这个 SPMBody 这样一个OS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在开发完成之后呢，它需要将我们测试机器这台虚拟设备的硬盘绑定到我们这台开发设备上去，将它作为第二块硬盘存在，并且呢还需要格式化这块硬盘，将这块硬盘设置为主分区，并且激活这个分区，将我们 SPMBody 的这样一个 OS 全部拷贝到这个平台上来之后，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一台开发设备与我们的这个第二块硬盘断开，断开完成之后呢，由我们的这个测试设备直接来启动这个硬盘，从而完成这样一个过程。稍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整个这样一个过程。下面呢就是一个 demo， 这个 demo 就是说我们会在 SPMBody 的这样开发环境里边呢，去开发一个最简单的 XP 的这样一个版本。因为我这台机器呢，可能相对而言它的效率呢也不是很高，所以说呢，我远程登录了另外一台机器，一台功能比较强的这样一台机器上来完成这样一个操作。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开发环境。这个开发环境呢，就是创建在 VLPC 里面的两个虚拟机。第一个虚拟机呢 ，SPEDV 这个虚拟机呢，它就是一个开发的环境。然后 SPTarget 的这个环境呢，它就是一个用来测试的环境。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这个 setting。setting 里面呢，除了它自己创建的这块叫做 embedded 的DEV 的这样一个虚拟硬盘之外，我们还将另外的一块硬盘挂在这上面，然后作为第二块硬盘来使用。这块硬盘呢，就是我们的 SPTarget 它的本身的它这样一块硬盘。可是呢，我们呢在这里面呢，就把它作为 SPEDV 的这样一台机器的第二块硬盘来使用了。使用完成之后呢，我们呢先最大化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设备。大家会发现呢，现在呢是在我们这台叫做 SPEDV 的这样一台机器里边，它是作为一个开发环境。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磁盘管理，除了我们本身的这样一个磁盘管理之外，它还挂有另外一块硬盘。这块硬盘呢，它是 NTFS 格式的，并且呢是一个活动的激活之后的一个主分区。这些呢是这些条件呢是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说缺少这些条件之后呢，你的设备呢将没有办法正常启动。然后完成这些操作之后呢，我们呢就可以正式进入我们这个通过 VLPC 然后进行 SPE 开发的这样一个过程了。我们在 Vista 选择所有的设备，然后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 Windows Embedded Studio 的这样的一个选项。这个选项里面呢，它会有我们前面所看到这个Component Database Manager Component Designer， 但是我们所需要选择呢是这个Target Designer。 我们来点击一下这个 Target Designer， 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 IDE 的这样整个的这样一个 IDE 的这样一个环境，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里面呢现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为它创建一个新的 Target， 也就是创建一个新的平台，选择 New， 然后呢它的名字叫做 configuration， 选择一个 configuration 的名称，这是一个配置。然后每个配置呢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它针对于我们不同的这样一个平台进行这样一个配置。我们选择的呢是叫做 webcast mini，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呢只会添加一个叫做 mini 的组件，然后来提供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命令行的这样一个变异的整个一个过程。好了，现在我们发现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这个 target designer 的整个的一个编辑的这样一个界面了。首先第一部分呢，最左边是我们叫做 component browser 的这样一个列表。这个列表里边呢，它会包含我们当前的这样一个 SPE 里边它所有能够使用到的一些组件，还有一些模板，它全部包含在里面了。然后中间这一部分呢，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configuration， 或者我们当前这个平台它所包含的组件，还有呢它的一些配置的信息。比如说，当我们选择这个 webcast mini 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最右边的这个属性编辑器里面去编辑它的 owner， 比如说呢，我写的是马宁，然后呢还有它的作者，我们先写马宁，当然还有一些什么。copyright 版权的一些信息啊，还有一些时间创建时间这样一些信息啊，大家可以在里边选择。可是呢，我们现在呢选择呢是 在这个组件里面加入，在这个组件里面加入一个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宏，这个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mini lockdown 这样的一个 sample 的宏。这个宏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宏呢，其实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最简单这样一个 UI， 也是一个命令行的这样一个 UI，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样一个编辑。现在呢，我保存一下，我将它呢保存在 C 盘的这个 Webcast 这样一个目录里面来。这里面前面已经有一些我之前做试验时已经做好的这样一些这样的一些镜像了。但是现在我们保存一下我们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会选择这个两步来完成我们这个编辑。第一步呢是这个依赖的检查，因为呢，这个 min logon 呢这个组件呢，它会包含很多的另外的其他的一些组件。尽管呢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行的工具，可是它也会包含很多组件。我们这个依赖检查这个过程呢，其实呢就是将这些组件添加到我们当前的这个系统中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会花一些时间，但是呢因为我们选择呢只是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又是一个命令行组件，所以它相对而言呢它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它相对而言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一点的。如果我们选择更多的这样一些组件进来的时候，这个呢它的速度呢大家呢可能就会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能够完成整个这样一个依赖检查。但我们发现这个今天我给大家做的演示，这个依赖检查呢它的速度呢会相对而言会比较快一些。好了，当我们依赖检查完成之后呢，我就会发现除了我们这个min logon 的这样一个宏之外呢，它就会加入了很多的这样一些组件比如说针对于硬盘管理的，然后 command shell， 然后也是我们的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控件的CMD 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器的这样一个进程，以及呢标准的 PCI NTFS， 然后呢 NT loader 这样的一些进程呢，我们都会被这样一些组件呢都会被加入进来。然后呢完成这个依赖检查，并且下面呢没有提示报任何的错误的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编译这个目标设备了，然后直接去点 build 这时候呢他还会问一下，就是说你他的建议呢是在你编译过完成之前呢在你编译开始之前首先进行依赖检查。可是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就已经做过依赖检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否然后他会发现呢，他会把这个标准的这个编译好的 image 文件呢放在这个 C 盘的 Windows Embedded Images 下面，然后这个时候呢它里面呢已经有一些文件了，询问你是否去删除，我们直接去点是，然后删除掉这些组件然后呢接着我们就会进入一个编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所谓编译过程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一个从源代码的一个编译过程，他们只不过是把组件然后呢取出来之后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 image， 所以它的编译速度呢会非常快。然后编译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呢现在呢没有任何的 error，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点击 close 完成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设备管，我们打开我们的设备管理器，去 C 盘底下去找一个叫做 Windows Embedded Image这样的一个文件，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它会有七个项目分别是文件和一些目录，我们把它 Ctrl C 拷贝出来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家卷，也就是说所谓这个 E 盘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里面呢我们呢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刚才编译好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所有的文件拷贝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完成了整个这样一个编辑的过程。接下来我们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呢把这台开发设备的虚拟机把它关掉之后呢，然后来启动另外一台叫做 SPE Target 的那台机器。然后这个时候呢点击这个关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选择，我们不要选择 turn off， 然后我们要选择 shut down Windows Vista， 然后点击 OK。我们选择是，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Windows Vista 呢它是能够正常被关闭的，否则呢它会产生一些就是没有将我们的正常的文件呢写入到我们正常的这样一个列表里面去的。 大家一定记得，就是当我们这个开发环境关闭完成之后，就是关机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启动另外一个目标设备。哎，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VPC 的这样一个环境底下看到，当我们这个 SCE DV 关闭的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 SCE Target，它会正常的去启动一台机器。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界面就是一个 Windows LTM 白底的这样一个界面，它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 VPC 里边启动的就是一个 Windows LTM 白底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可是这个过程并不算完，它还要执行一个叫做 FBA 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相当于我们安装 LT 的时候，在安装完成之后的那一整个的一个配置的这样一个过程。它会配置很多东西，比如说其他地用的一些硬件设备，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网络连接、我们的注册表这样一个设备。当这些配置完成之后呢，它会进行这样一个重启。大家会发现这个过程呢会比较的快，因为呢我们只添加了一个很简单的组件，然后也说我们当前运行的这个组件呢是我们 LTE 里面最小的这样一个组件。然后它呢真正给我们显示这样一个用户界面，就是一个command 的这样一个用户界面，我们可以使用 dir 然后来浏览它当前的这些它当前这些列表。然后 CLS， 幸好呢我还记得一些，EDIT 就没有了。其实呢它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命令行的工具，甚至呢它的一些功能呢还不如我们 DOS 呢丰富。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当前所编辑的一个最小的 SP embedded 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在这里面我会直接选择 turn off。好了，在完成这个工作之后呢，我们返回我们的 PPT。大家就会到这里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其实呢，我们的 LT 的这样一个开发的过程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接下来呢，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开发的流程，这样一个过程。首先，第一步呢，是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目标的分析，然后分析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将硬件定义的一些组件，然后呢变成这样一个组件设计器里边的一个组件。还有呢，如果我们想加入一些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还有它的 DLL 文件，把它呢加入到我们的组件设计器，加入到我们的组件设计器里面去，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修改。这部工作呢，在刚才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是没有做的。然后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将这个组件呢导入到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嵌入式的embedded 的 Windows SP 的这样一个组件数据库里面去。最后一步才是我们刚才所做到这样一个事情，也说将它导入到目标设计器里面去，或者是呢从这个组件数据库里面直接将组件取到我们的目标设计器里面去，从而变成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从而变成这样一个完整的目标。刚才呢我们所做的呢是最后这一步，也说呢在目标设计器里边完成整个针对于我们这个 target 的这样一个设计，并且呢将它部署到我们另外一台 VPC 之上。稍后呢前面这些内容呢我们在稍后的 demo 里面会给大家讲到。接下来呢是一个部署的流程。第一步呢就是当我们完成这个目标设计器的这个目标的编辑之后，它会生成一个叫做 SDI 的这样一个镜像的文件。这镜像文件呢它可以支持远程安装和远程的启动。我们可以将它部署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些硬件设备之上。然后当我们这个 FBA 也说第一次启动的这样一个 agent 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将它进行一个克隆，再将它进行一个封装。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它拷贝出去，然后拷贝多份的拷贝，将它进行这样一个规模化的部署。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当我们去重新去构建一个操作系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当我们要需要推出一些补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发布到网站的方式进行这样一个部署。就是整个简单的这样一个部署的这样一个过程。刚才呢开发和部署这样一个最小的这样一个 LT 这样系统这样一个工作呢，我基本给大家完成了。接下来我就会为大家演示一个，就是说如何使用你的组件设计器以及目标分析器开发一个完整的 LT 安排这样一个系统。因为之间呢它需要一些编译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做这个 demo， 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会需要用到的一些组件设计器它有哪些功能。 还是返回到我们这个 SCMD 这样一个开发环境里面去，并且呢将它进行这样一个全屏。当出现全屏之后呢，我们首先第一步呢是要使用这个设备目标设备分析器去进行这样一个对硬件设备的整个对我们当前硬件设备的一个分析。它呢是存放在这个 C 盘的 Programs 下边一个叫做 Windows Embedded 里边，有个叫做 Utilities 的这样的一个目录底下的。这个目录底下呢，它会有两个版本的这个目标分析器，就是分别是 TA 和 TAP， TAP 不好意思，是 TA 和 TAP。然后分别呢，它是 TA 呢是用在我们 DOS 环境之下的，然后支持那种所谓的 8.2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命名格式。而我们 TAP 呢是运行在这种 Windows 兼容的所有的格式之上的，比如 Win2000、Windows IP 以及 Vista。这个时候呢，我们所需要选择呢是使用这个 TAP。使用 TAP 的时候呢，我们要因为我们当前这个开发环境呢是 Vista， 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额外的设置。这个额外设置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它的属性里面选择它的兼容性。兼容性里面呢，选择这个用兼容的模式去运行这个程序。我们选择这个兼容的平台呢是 SP 的，SP2 的这样一个平台。也说，也说呢，它现在呢在 Vista 下呢，必须选择这个选项之后呢，它才能够进行一个很正常这样一个运行。它呢本身是一个命令行的工具，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命令行里执行它，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双击去执行它。然后呢它就会我们就会发现呢它会产生一个叫做 device.pmq 的这样一个文件。我们把这个文件拷出来。因为我所有的文件呢都是放在这个 webcast 底下的，我们直接把它拷贝过来。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了，所以说呢我把它替换一下。完成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device.pmq 的文件呢，我们来打开它来看一下。我使用记事本来打开它。大家会发现呢，这其实呢是一个 XML 的这样一个文件，它里面所记录的呢就是我们当前的这台 VPC 所有的硬件的一些信息，它都会包含在我们这个PMQ 的这样一个文件里面去。我们这个文件怎么用？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这个 Components Designer， 我们来打开。这个呢，大家看起来呢，好像和我们刚才的这个目标设计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在这里面呢，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组件设计器。我们选择文件里面的这个 import， 然后导入的这样一个功能，选择呢在 webcast 下面呢会有一个叫做 device 的这样一个PMQ 的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它。这里面呢需要我们输入一个 log 的文件，这个 log 文件呢它用于保存一些整个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直接呢就叫做 device.log。Yes, that。 点击了开始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组件设计器呢就会对这个 PMQ 文件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然后呢进行一系列的分析，然后呢并且呢会将这个 PMQ 文件呢导成一个我们的这个 SCE 设备所能够支持的这样一个组件。将这个组件呢是将这个组件导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组件呢导入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去，进行一些编辑和修改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它导入到我们数据库里面去，或者是呢直接用于我们的这个目标组件的分析。这里面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奇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收集的这个目标设备呢，我们现在收集这个目标设备的硬件信息呢，是我们当前这台开发机器上的。可是将来呢，我们要将它部署到我们的这个台，将它部署到我们的台设备那个目标机器上去，这里面不会产生问题吗？哎，这个问题呢，可能如果要是能想到这一点的朋友呢，他我相信就是会有一些很高的一些开发功底了。但这里面大家我想解释一下是呢，就是说这两台机器呢，其实呢它都是一台 VPC， 而我们 VPC 模拟出来的时候呢，它的硬件设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跑到我们目标设备上去收集我们 PMQ 文件，而直接在我们开发设备之上，然后收集我们的这样一个硬件设备信息就可以了。你说当我们使用 VPC 或者是我们使用这种双启动的方式进行这样一个开发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这个开发机上去进行这样一个硬件设备信息的收集就可以了。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还是比较慢的，甚至比我们编译的过程还要慢。 这里边我提醒一点大家是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呢，它的速度，它的时间呢，其实是比这种编译的过程要短的。而刚才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刚才演示那个编译过程呢是一个特例，也就是说呢，我们只将最小的组件，一个最小的能够运行的 SPE 然后编译了，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那个过程会比较的快。而在我们这个过程之中呢，它是一个真正的这样的一个PC 的这样一个设备，所以说它分析起来呢会比较慢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提示，这个目标分析器呢，它已经发现了52个设备了，那可见我们这个设备呢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它的一些声卡呀、驱动啊，还有一些显卡的设备，以及呢，我们的硬盘的管理，然后各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些设备呢，都会被我们的硬件分析器呢放在里面去。好了，这个加载的过程呢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看到提示，然后这个加载过程呢是整个已经完成了。我们点击 Close， 左侧呢是一个组件，然后呢我选择组件的时候呢，这时候哎，我们会看到整个这样一个组件的文件。首先它的名字，我们换一个名字，叫做呢，比如说我们叫做 Webcast VPC。device，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我们可以修改它的 owner 或者修改它的作者，这里面呢，我们就暂时去，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属性，然后我们需要选择的，比如说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属性呢，我们选择这个 selector， 把它作为一个原型，我会在这里边去搜索这个组件，然后选择一个组件呢作为它的原型，这个组件呢就是我们这个 selector 这样一个组件，点击 OK。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指定这个它所存放的这样一个库的这样一个位置，这里面呢我们就不需要进行编辑了，我们直接呢点击这个 save 的时候呢，将它存在到我们的这个将它存在我们的这个 webcast 这个目录里面去，然后换一个名字叫做 webcast VPC devices。然后大家会注意到这个保存的类型呢是一个 SLD 的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一个标准的组件的这样一个数据库。接下来第二步我们就需要使用我们这个 Component Data Miner 来将它导入到我们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里面去的。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呢会有一个 SQL Server 数据库，始终是在运行的，这个呢就是用来存放我们的这个SPE 的组件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现在呢，我们就将我们新创建好的这样一个组件导入到将选择这个组件导入到我们这个数据库里去，然后直接呢我们选择这个导入大家会发现这里面呢就会将我们这个文件一个成功的导入了。导入完成之后我们点击 close， 返回我们的这个 target designer Target Designer， 在 Target Designer 里面呢，我们去创建另外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创建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平台，叫做 Webcast， Webcast， 然后 VPC， 直接点击 OK。 点击 OK 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我刚才刚刚导入的这个，我们刚才创建这个组件叫做 webcast-vpc-devices 这样一个组件，它呢已经存在于，我们的这个啊环境里面来了，而且呢，我们双击它，然后呢将它呢加入到我们当前这个平台里面来。除了加入这个，平台之外呢，我们还需要加入另外的两个。组件，这两个组件分别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组件呢是我们的这个 runtime quickly， runtime 这样一个 quickly， 它是在这个我们这个 software 的 test development 里边，然后呢和我们这个 mini login 相邻的，的 runtime quickly 的这样一个啊启动的这样一个帮助，这是我们需要添加第一个组件。另外一个组件呢是在我们这个设计模板里边，我们选择呢是一个 information 啊 applets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件，创建了这个三个组件之后呢，哎，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整个这样一套开发了。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设置，我们会去对这些啊文件进行这样一个设置，比如说带不带Windows Media Player 8.0 啊，或者带不带浏览器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的设计，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去进行，就是点击它的 setting 去完成这个事情。然后还是呢，首先呢去进行这样一个依赖检查。因为依赖检查的时间呢会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我们返回到我们 PPT， 就继续进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当我们这个 PPT 完成，之后呢，哎，我们再回来，去来看看我们这整个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呢是这个目标分析器，也就是刚才我们用到的这个 TAP 的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它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是用来获取目标系统的这样一个硬件设备的信息的。大家注意，是硬件设备信息，然后比如说 HAL 硬件车辆层，然后或者是它的一些芯片的这样一个信息，存储介质的信息，可以枚举的这样一个设备，比如串口、并口，然后 USB 口这样一些设备，它呢都是通过它来获得的。它输出的信息呢是一个 SML 文件，刚才我们看过了，它是一个叫做 PMQ 的这样一个文件。它呢是我们这个文件呢可以被导入到这个 target designer 或者是呢component designer 里面去，并且呢它可以作为一个与硬件设备相关的组件去进行存在。而我们都知道，这个每一个设备呢，它的硬件设备呢都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我们更新了一个新的设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重新运行这个 target 目标分析器，运行完成之后获取的这样一个组件，我们把它呢重新加入到这个组件库里面去。另外就是它还有一个 log 文件，然后在我们导入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可以使用。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TA 和 TAP。TA 呢，它是一个16位的应用程序，它是用在这个 DOS 这样一个环境底下的。而我们 TAP 呢，它是一个标准的 Win32 的应用程序，它可以运行在这个 Windows 2000 SP， 然后 Vista 以及 WinPE 之中。大家都知道 WinPE 呢是另外的一个 Windows 的这样一个可启动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版本，它呢通常是用来进行一些检测或调试用的，而在我们这个 SPE 里面呢， WinPE 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呢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硬件设备与开发环境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使用 WinPE 启动我们的硬件设备，然后呢再运行这个 TAP 的这样一个目标分析器，获取的信息呢再拿回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开发环境之中来，再将它导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组件。这就是我们这个目标分析器的它最重要的一些作用。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最重要的这样一个目标设计器。这个目标设计器呢，其中呢它可以选择一些宏或者一些组件。比如说刚才我们第一个选择这个 min logon 的这样一个组件呢，它就是一个宏，这个宏里面它会包含很多的一些组件，那它会将一些组件集合起来，然后呢放在一起呢供我们去调用。比如说刚才我们使用了一个 min logon 呢，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支持命令行的这样一个最小的 SPE 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这就是我们刚才使用到的。另外呢它可以支持一个 search 或者一个 flitter 这样一个作用。因为我们有12000多个组件，所以说呢这些组件呢我们有时候不好找，所以我们可以按照名字去进行一个 search， 还有一些帮助，还有呢就是说这个 footprint 对于我们这个它所占的存储空间进行这样一个预估，然后呢考虑就是说一些可要可不要的组件呢，当我们这个存储空间呢已经非常有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考虑暂时把它拿掉， 这是我们这个Target Center 它所能够它所需要用到的这样一些功能。接下来呢，就是说它还可以对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和组件进行这样一个配置。其中操作系统这个配置呢，它会支持这个比如说硬件设备，然后文件系统、机器名称，然后呢内存页，还有呢就是说这种目标设备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支持。然后呢，那我们这个组件的配置里面呢，它会使用这种 DHMR 动态的这样 HMR 去进行这样一个配置。稍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演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所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依赖检查的这样一个工作。依赖检查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当我们的一些组件，就是当我们所需要依赖的一些组件并没有被添加到我们的这个并没有被添加到我们这个工程里面来，它会进行一些相应的提示和它会将进行一些相应的提示，并且呢，就是说它会将这个东西称之为一个 error。 如果要是有多个组件需要被添加，它不知道该添加哪个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作为一个 error。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人为进行干预，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 target 组件它需要增加哪些工作，然后才能够进行这样整体的这样一个运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 target designer 它所能够它所执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build 我们的这个目标程序，也就是刚才我们刚刚做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这个可以工作的这样一个可以启动这样一个 OS 呢，就是像我们刚才在我们这个 C 盘的这样一个 Windows Embedded Images 这个目录底下看到的。它呢其中呢会包含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呢比如说它会有一些二进制的文件、可执行文件，还有呢一些注册表的文件。这注册表文件呢，它会被我们的在我们这个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被加入到我们注册表之中，并且它会包含一些目录。这些目录呢也会在第一次创建的时候呢被创建。另外呢，它产生这样一个文件系统目录呢，其中会包含一个操作系统文件。我们呢直接将这些操作系统文件呢拷贝到我们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可启动分区里面去。刚才看到就是我们这个 E 盘，然后启动，并且呢在这个 FBA 也说呢，当我们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去完成这样一个配置，这就是我们编译完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它整体的这样一个用法。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boot 的整个这样一个 boot 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这个 boot 的过程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个过程呢，它是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整个这个，如果要是你在 SP 系统上启动的时候呢，它所经历的呢，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当我们加电的时候，加电自检完成之后，然后也是这个 POS 的完成之后呢，它会首先呢调用这个 BIOS。我们都知道呢 ，BIOS 呢，它是一个最先运行的这样一部分，我们可以完成一些硬件初始化的这样一些。就是稽查机对稽查机用的设备的一些初始化或者一些检测，并且呢，我们会寻找这样一个可以启动设备，然后比如说硬盘呀或者 CD-ROM， 当然还包括一些现在也支持一些网络启动啊，或者是这种 USB 硬盘的这样一个启动。然后呢，我们会找到这样一个硬盘的主分区里面的这样一个零次道的这样一条记录，而这里面呢，在英文里面被称为 Master Boot Recorder， 然后也是第一条这样一个记录。然后 BIOS 呢会从硬盘主分区里面将这个 MBR 然后加载这个 MBR 里面，它会包含一些硬盘的这样一个分区的信息，还有呢就是一段可以执行的这样可启动的这样一个代码。这段代码呢它会去寻找某一个分区里面一个可以启动这样一个标记，也说呢会完成这样一个跳转。当寻找到这个标记之后呢，它就会 哎，将这个控制权呢交给这个 NTLDR，这个呢也是在我们这个 NT 启动的过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NTLDR 呢，它会完成这样的几个工作。首先，第一个工作呢，它会将 CPU 从这种实地址模式，然后呢切换到我们这个32位虚拟地址这样一个模式。这个呢，大家去仔细去看一下那个相关的这样一些计算机原理的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在这两种模式呢是完全不同的。实地址模式呢是 DOS 下最通用的这种方式，而现在呢我们所使用呢是32位的这样一个虚拟地址这样一个环境。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说它会启动一个最小的这样一个文件系统，它那让支持呢能够访问 FAT 或者 NTFS 格式这样一个磁盘分区。接下来呢它会加载一个叫做 BootINI 的这样一个文件，加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用户的在我们的这个屏幕里面看到一个应用程序选择的这样一个那个就是启动不同操作系统这样一个选项。如果要是你当前只有一个操作系统的时候呢，这一步呢是被默认忽略掉的。接下来呢 NTLDR 呢它会完成一个叫做 NT 检测的这样，它会执行这样一个.com 这样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也是一个原有的已有的这样一个可执行文件的这样一个类型，会收集当前的这样一个信息，并且呢加载两个DLL，就是 NTOSKML 点 ESE，然后呢还有这个 HAL 点 DLL，将这两个呢加载内存之后，将这两个加载内存之中，然后呢并且呢加载我们所有的驱动程序，完成之后将我们这个控制权从 NTLDR 转换到我们这个 NTOSKML，然后从而呢完成整个的这样的一套启动的这样一个系统。这个呢整个呢就是我们当前启动这样一个过程。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BA 呢在我们之前这个 mini log on 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当它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它并没有真正的就是一开始就完全把这个东西启动起来，而是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检测，完成之后又进行这样一个重启，这个过程呢就是 FBA 然后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它叫做 Fast Boot Agent， 然后第一次启动的时候的一个代理。它所完成的工作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对一些其他应用设备的一些检测，对网络一些配置，对于 DLL， 它会注册一些 DLL， 比如说我们的 OCX， 或者其他的一些 COM 组件，它需要注册的时候，我们需要完成这样一个注册，将我们相应的一些注册表的信息写入到注册表之中，这就是 FBA 它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这个呢基本上是我们 SE 的一个开发环境。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桌面，看看我们的这个编译检查的过程是不是完成了。这个依赖检查的过程呢完成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个 error， 这个 error 呢我们点击这个 close， 我们就会发现点击这个它这个 list 里面它会有一个依赖检查，就是说我们当前有组件依赖于这些组件，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组件作为你的一个标准组件，这里面我选择一个标准的 PC， 然后点击 add。如果再进行依赖检查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这个过程就过去了。我希望这个时间呢不会太长。其实，当我们需要创建组件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这个依赖检查时间呢并不是很长。我们会发现，现在已经给我们提示呢是就是不再有 error 了。也就是说，如果有我们这个系统，它所没有办法自动加载进来这样一些组件，或者说多个组件存在冲突的时候，它就会将这个控制权交给你。接下来呢，我们会点击这个build target image build 一个相应的一个镜像的文件。这个 build 的过程呢，和我们这个 mini log on 的 build 的过程呢，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说呢，在这儿呢，我就把它停掉了，我就把它停掉了。我们呢，直接把我们当已经 build 好的 build 过的一个 image 文件拷过来，然后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那个 image，然后这个文件呢是我们刚才刚刚用过的，是我在这个讲课之前，然后呢标好的，所以我呢直接删掉一盘里面的这些文件，将我已经标好的这个文件呢直接拷贝过来，大概呢是有100多兆的这样一个样子，这里面呢就会包含一个 GUI，就会包含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用户的界面。然后呢，我们拷贝过来之后，还是呢如法炮制，然后关闭我们的当前的这个关闭当前我们这台开发的机器，还是启动我们这个 target 这样一台机器。好了，我们启动我们当前这个 target 这台机器。现在看到，就是说我们这个 Windows SCMID 这个 logo 已经起来了。当您如果要您在做试验的时候，启动这个 logo，这个 logo 出现的时候，就说明你这个加载的过程整个已经正常了。当然呢，就是说它还会再进行一个 FBA 的这样一个过程。可是因为我们这个Imagine 是之前已经配置好的，所以我将来拷过来呢就直接可以用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 FBA 这个过程呢，是在我在讲课之前呢就已经完成的。并不是说呢，我们当前这个 UI 呢，它不需要一个 FBA 的过程，这个呢就这个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在这里边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 UI 呢已经出来了，它是一个完全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桌面，而且当我们看它的开始菜单里边呢，它没有任何的项，它只有一个 log off，还有一个turn off，这两个。但其实呢，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知识组件的，只不过呢，由于时间关系呢，我没在这边给大家秀。就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当前所能够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 SPE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现在呢，我们选择这个 turn off，然后呢，我们今天的整个这样一个工作呢，就基本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添加一些新的组件啊，或者这样一些操作进去。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在这里边给大家去演示了。好了，回到我们的 PP，业务不熟了。好了，回到我们的 PPT。简单做下总结。IPE 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它是一个基于 SP。Professional 版本的这样一个组件化的这样一个工具，它所能够做的呢，就是将我们这些 SP 的整个一个，将我们 SP Professional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分散应用在不同的这样一个嵌入式的领域，所以这个呢就是 SP Embedded 的。然后 SP Embedded 的这样一个开发工具呢，会包含这样几大类。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一个Target Designer 一个目标设计器，然后还有呢就是Components Designer，我们之前呢也用过了。还有呢一些什么 target，就是目标分析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工具，它的目标环境呢可以是所有基于 S86，基于 S86 环境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而我们测试的环境呢可以最通用的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这种双启动的模式，另外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今天所给大家演示这样一个 VPC 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当我们这个编译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部署， 在今天呢，我没有给大家过多演示这种不同的这样一个启动啊或者部署的一个方式，只是最简单的使用这种拷贝的方式，也说你编译完成之后，然后把它拷贝到一个激活的主分区里边去，然后把它放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它就可以启动。这个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我在这里面会有一个预告，这个预告是什么呢？是我们这个 Embedded Windows Embedded 系列课程的从入门到精通系列课程的第二场，是由我们这个何东健老师，何老师呢是同济，是同济大学的，嵌入式方面的一个讲师，并且呢，他也是那个Windows Embedded 的一个 MVP，非常资深的这样一个讲师。何老师在 CE 方面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他在同济大学开的这样一门课程呢，就是嵌入式方面的一个课程呢，是现在的那个整个教育部的一个精品的课程。所以说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呢，在11月27号的下午，也是这个时间下午2点30分的时候，去听一下这个何老师的关于这个 Windows CE 下的开发的这样一个综述。我已经看过他的 PPT 了，然后感觉是非常精彩。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如果要是对 IT 方面，对 CE 开发比较感兴趣的话，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门课程。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开发的资源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 Windows Embedded 的中文的这样一个官方的网站，比如说我们直接输3w.microsoft.com 进去，然后 China Windows Embedded 的，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中文官方一些中文的官方网站。其中呢会有一些开发方面的一些资源，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它的论坛新闻组，然后都会放在里面。下面这两个呢是国外的一个论坛，是 .NET Micro Framework 以及呢就是 Microsoft Robotics Studio， 然后它的一个机器人的这样一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网站。下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软的一个嵌入式的开发者的一个论坛，是一个中文的论坛，里面的版主呢都是 MVP 或者是呢微软的一些技术专家，然后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到这个论坛去问。下面还有一个我们微软微软中国的一个嵌入式开发的一个 blog， 还有呢是 Michael 的这样一个博客，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 Windows Embedded 方面的一个产品经理，然后他的 blog 里面呢现在已经是一个半官方性质了，里面会有很多的关于 Windows Embedded 开发的一些信息或者一些新闻，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或者说查找一些开发资料的时候呢，可以去里面去找。接下来呢，我们呢就进入 Q&A 的时间，大家如果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来在这里面来回答一下。好的，现在呢我就开始逐个来回答大家的问题，然后从第一个开始，大家如果要是有新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继续来问。第一个问题呢是不是每次部署的时候都需要分析一遍？不是的。也说呢，我们针对同一个硬件设备只需要分析一次。然后当你这个硬件设备改变了，比如说我换了块显卡，然后我加了个声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需要再进行重新分析。你需要再重新分析。重新完之后呢，还是需要导入，把它变成一个组件，导入到我们这个就是那个 components 的这样一个数据库里面去，然后导入完成之后呢，我们再把它重新添加到我们平台上来之后，比如说并不是每次部署，因为每次部署呢，部署你编译好的那个 image 文件就，那一系列的 image 文件就好了，不需要每次部署的时候都去进行分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当代的 Micro Framework 的，当代 Micro Framework 它是一个软件的，还算是一个系统，它能安装到什么样的一个设备上？没事儿，那个也不是说你音频，也不是说你的音频有问题，当代 Micro Framework 呢，我现在呢也没有仔细的给大家讲，是这样的，当代 Micro Framework 呢，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呢是可以运行在任何的，它可以运行在一个没有操作系统这样一个环境上，环境之下的，也说呢，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对嵌入式设备熟，嵌入式设备里边呢，其实呢有一类的设备是根本就没有操作系统。它只有一个应用程序在我们的设备上跑，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系统起来之后，就始终只有一个程序在跑。而我们当代的 Micro Framework 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硬件设备，也就是说呢，这里面呢不存在一个操作系统的问题，也就是它不存在分时或者说是多个任务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但是呢，当代 Micro Framework 在这个里边呢，就是说，当代 Micro Framework 它是不需要运行在一个操作系统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之上的，它不像当代的 Framework 或者当代 CF 只能运行在 Windows 或 Windows Mobile、Windows CE 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之上的，当代 Micro Framework 呢，它没有操作系统也可以运行，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 它能够安装的什么设备。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当代 MicroFlumog 呢，它最低支持的硬件呢是 ARM7， 也说 ARM7 呢，就是32位的 CPU。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标准的硬件的这样一个嵌入式的平台，然后就可以，只要是完成你像的一个移植，就可以运行当代 MicroFlumog。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回答您的问题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是，如果要是目标设备呢不能运行 TA 或 TAP 的话，那建立目标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就只能手动添加了？是这样的，就是说 TA 和 TAP 呢，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环境呢，它都可以运行的。我给大家演示的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在我们开发设备上，因为我们开发设备和目标设备它的硬件配置是相同的，所以直接在开发设备上去运行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目标设备上的话呢，最简单一个方式，找一张软盘，然后找一张软盘，然后呢把你的拷一个 DOS 操作系统进去，把这个 TA， 也说我们运行的 DOS 下这个 TA 拷进去之后，然后呢直接在这个软盘上去运行这个 TA， 然后呢它就会获取所有的硬件设备这样一些信息，获取完了之后你拿回到开发的机器上来之后，然后呢你就再将这个 PMQ 去导入。所以说呢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设备其实都可以运行 TA 或 TAP。只不过就看你那个平台不一样了，就你可以用 DOS， 也可以用那个 WinPE， 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启动。启动完之后，我们就可以运行 TA 或 TAP 了。所以说我觉得不存在这种就是说没目标设备没有办法运行的这样一个方式。如果要是你想手动添加的话，大家可以刚才看到，就是说我刚才这个处理这个 PMQ 文件的时候，就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几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如果要是你想自己去做的话，我觉得工作量太大，这个不太可能。好了，第三个问题是，那个用 Visual Studio 2.03怎么开发 Windows CE 下，能用的绘制曲线的这样一个控件，是这样的，对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但是，应该是说跟今天这个课没什么大关系，但是恰好呢，我在这方面，我也之前也做了一些那个研究。是这样的，就是说绘制曲线现在当代 CF 里面那个graphic 里面呢确实现在是缺这方面一些东西，然后但是呢我们的 OpenNetCF 然后 OpenNetCF 下面然后呢已经有这种，其实这是 JDI 加所提供的一个功能，然后 OpenNetCF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个图文库那个图形库叫做 XCross 啊，一个图文库，这个呢它都支持，就是说在我们当代 CF 这个环境底下能够呢绘制这样一个曲线，然后你可以去查一下，好吧。然后呢最后一个问题是说SPE 可以在做好操作系统之后再安装设备驱动程序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呢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 SPEmbedded 的和普通的 SP 的操作系统的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的建议是，就是说当 SPE 的这样一个 image build 好之后，不但是驱动程序，还包括我们的软件设备，都是不建议大家去添加的。如果您想更改您的硬件设备，然后呢，最好的方式呢是重新再 build 一遍，或者是呢，重新把这个 image build 一遍，或者是推出相应的补丁。然后在部署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推出补丁的方式，然后去来做。就是去来做这样一个系统更新，但是呢，之前的这样一个系统更新的过程呢，是你必须要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硬件设备呢，如果硬件设备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之后，建议呢，就是还是需要再重新再 build 一遍的。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朋友呢刚刚接触 embedded 的，然后不知道呢设备上能否同时运行两个程序，如果要是能的话呢，两个程序都需要各自导入 framework 环境，谢谢。我估计您这个说的应该是当代 CF， 当代 CF 呢它是运行在 CE 这样一个环境下的， CE 这个环境呢它是一个多任务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所以说呢我们同时运行多个进程的时候呢是没有关系的。我建议您去看一下我 blog 上的一篇，就是关于 CLR 自定义当代 CLR 的这样的那个当代 CF CLR 的这样一个系列的文章，是我翻译过来的，是微软的一个产品组的人写的，非常好的一些文章。 这里面他会介绍，他会解释您这个问题。比如说，其实我们导入的这个 .NET Framework 这个环境，它并不是导入到进程之中的，而是放在另外的一片，就是两个 G 的一个共享，一个 G 的一个共享区域里面去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说，我们这个 .NET CF 的这样一个 Framework 环境，它会占用两份内存空间，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无论你开几个 .NET CF 的这样一个进程，它所导入的这样一个 .NET CF 的这样一个类库，然后呢，其实呢只有一份，这个呢建议你去我 blog 上去看一下，那个叫做什么 CLR， 我的名字翻译过来我也忘了，应该叫做自定义 CLR 的这样的一个系列文章，一共有三篇，然后看完那个文章呢，你就会发现，哎，你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 SPE， 然后呢，在做好操作系统之后，开发自己的，稍等一下，我看一下，Real SPE， 然后，可以在做好操作系统之后，开发自己的 POS 管理系统，可以后安装吗？是这样的，对，这就是 SPE 和那个什么，这就是 SPE 和我们普通这样一个 SPE 不同的。你可以把自己开发的这个人一个 POS 的管理系统作为一个组件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image 里面去，就添加到我们的组件管理库里面去，然后呢把它 build 在一起。如果安装的话呢，我们是不建议就是后进行安装的，但是如果要是你提供了这样一个，就是说你把这个安装的功能然后选上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也是可以安装上的，就是我们这个 POS， 就是你的 POS 是一个应用程序嘛，应用程序其实也是可以安装上的。但是我们的建议呢是，您把您的 POS 管理系统，也就是您的应用程序作为一个组件，然后添加到我们的 component 那个 database 里面去，然后这样的话呢，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呢，也很方便的去使用。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去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我如何去定义 SPE 下面的这个 component 这样的一个组件。然后所以说我建议是把你的 POS 系统然后呢作为一个组件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SPE 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去，然后呢 email， 然后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发到我 blog 里边呢，我在 blog 里边会有一个您如果要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有两种途径来问。第一种呢是去我们的这个微软的这样一个开发者的这样一个论坛，这是第一种。微软的匠氏开发者这样一个论坛，我每天都会去看这个论坛，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提在那上面，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如果要是您觉得可以的话呢，您可以去我的 blog， 在我的 blog 里边呢有一个专属的小的一个讨论组，然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去里边去去问一些问题，我也会及时去回答的。好的，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好了，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希望大家呢去填一份反馈，希望大家去填一份反馈表。我们今天讲座呢也到这里结束了，还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之后的匠氏开发的这样一些那个一系列的课程，谢谢大家。